是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知道，甚至是我们能够活出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这个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她，她是去年美国达人秀 America Got Talent 的一位参赛者。她的身形非常的瘦小，可是却有很美丽的笑容，她的名字叫 Nybert。 当时候她参赛的歌曲是她的自创曲，名字叫做 It's OK It's OK， 没关系。当时候她很开朗的在评审的面前不断的说她没事 It's OK， 没关系，她很好 It's OK。即便他的肺部、脊椎、肝脏都已经长满了癌细胞，他的存活只有 2%。 当评审称赞他的笑容的时候，他说谢谢，他说我希望可以让多一点的人知道，我的身上除了癌细胞以外还有很多值得被看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在上个星期六他离开了，在31岁的时候。虽然他离开，但是他却留下了这美妙的歌曲，以及一句话是会非常不断的一直感动人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能等到人生不再艰难的时候才决定要活得快乐。这句话震惊了很多人。今天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篇的时候，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诗人是快乐和满足的。因为在第九节里面，第九节他说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然后呢，在11节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在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大卫他怎样，他很满足很喜乐，这个是大卫的经历。可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知道诗篇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明白大卫并不是在他顺境的时候写这个诗，他不是在一切的安好的情况、顺利平安的情况之下写这一首诗。今天这首诗是大卫所写。而如果你看圣经，你手上现在有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小标题，上面写着大卫的经诗。除了诗篇16篇，在诗篇56篇、诗篇60篇也会看到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大卫的经诗。经诗在原本的意思是指铭刻的文字、碑文，而有学者这么解释，这个经诗就好像什么金子一样，是非常宝贵的。这个诗大卫就一开始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我投靠你。所以弟兄姐妹，大卫是在面对逼迫、患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写了这一首诗。虽然在逆境当中，大卫却借着信靠而在神的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这首诗也被归类为信靠诗。因为信靠所以喜乐，我再说一次，因为信靠所以喜乐。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信靠的喜乐。那么大卫是如何信靠神而喜乐呢？在第九节就说到，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 弟兄姐妹，这里一开始写为此这两个字，就说明大卫的快乐是因为前面的关系，就是在一到第八节，这是他的原因而喜乐。首先，大卫信靠神是他的至宝，是他一切的幸福。在十六章二节里面，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弟兄姐妹，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其实也会很不自觉的，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说，哎，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会想，哎，我做这个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哎，我做这个事情我会得到什么？我们的本能是不会去做一些是使自己牺牲或者吃亏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问了，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今天我们寻求的是主，还是寻求主的帮助？我们是以主为乐，还是以耶稣赐给我们的福为乐？我们是要看耶稣为重要，还是看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为重要？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似乎也不可分开。那么什么是关键？什么是根本？是神自己本身，还是神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用了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而在这个神迹的第二天，这些的群众就到处去找耶稣，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耶稣，他们就问耶稣说，耶稣，你几时到这里来？他们其实是在什么，在什么？他们其实是在怪耶稣，耶稣怎么你走一声都不说。耶稣回答说什么？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得饱。弟兄姐妹，耶稣指出了他们的动机，你们是为了吃饼才来跟随我的。当这些人发现到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说到，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我在想，若是这些人可以继续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若是耶稣没有看透他们的心，他们就不会退去了，他们会继续跟着耶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为了什么跟随耶稣？我们怀着是什么的动机？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人看不透，上帝却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我也不否认，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一些所谓的好处而来认识耶稣，寻求耶稣。但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真实的知道说，今天我的生命真正的需要是耶稣，我要认识耶稣，我要寻求耶稣，我要跟随耶稣。只有耶稣，那才是真实的信仰。这节经文，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这翻译并不容易明白。在诗高译本里面的翻译会更加的清楚，他说唯有你是我的幸福。诗人大卫他认定了只有神是他的幸福，因为诗人知道神爱他。就好像一对正在恋爱的男女，或者是白雪公主遇到了白马王子，就会很肯定的说，我找到了我的幸福。 这么说的时候，一般人不是说这个人会带给他房子、车子、孩子、金子等等，而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我的幸福。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对诗人而言，神是他看为最宝贵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也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其实他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程式，就是我加基督等于圆满的人生。我加上基督，不需要加添什么，我们就可以有圆满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只要拥有基督就足够了。问题是，我们是否认为这个是我人生有的，认为我们的人生要有这个，要有那一个，要加这个加那个，我的人生会更加的圆满。结果就像诗人在第四节里面所说的，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在和合本里面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在新译本里面是追求别神的。在原本的文字里面其实没有神这个字，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追求别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所以追求别的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是我们看为更重要、更宝贵的。当我们没有把神看为至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追求神，我们会去追求别的，我们会把别的来代替神的位置。所以这里诗人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追求别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愁苦增加。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说，有主就是幸福，有主是多么的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处理遗属的事情。我姐姐和妈妈过世，其实我们经历了两次。最麻烦的部分就是在遗属的地方。在妈妈过世了之后，其实在跟爸爸聊天、跟姐姐聊天的时候，我上个月回去，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东西最终没有意义。当人死的时候，而且带来好多的麻烦，好多的文件要去签署，很多东西要处理，要去律师楼，这个的那个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主，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有主，我们就不会去追求其他的事物来满足我们。有主就足够。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跟喜乐。求主帮助我们。第二，诗人的喜乐是在于他满足于神所赐给他的。在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里面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准神亮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在这里诗人用了三个词来形容神里面的份、产业、份跟业份。这几节经文的背景其实是来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分地的这个的概念。 利未支派他们是没有地的，因为神本身就是他们的产业，而其他的支派他们的分地的标准是在于这个支派的大小，所以每一个支派所得到的这个地都是神亲自量给他们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份属于他们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抢夺。因此看到神所赐的产业，诗人在这里忍不住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人用充满感恩的眼光去领受神所赐予他的产业。在这里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没有土地，我看如果在新加坡我们有土地，我们真的是很富有了。但是神所赐的产业不只是金钱或者财产，我们所拥有的外表、才干、个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伴侣，都是属于神所赐的产业。我们是否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呢？我们是否看为美好呢？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否心存感恩呢？世界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好、更快、更大、更美、更多的东西，结果我们常常无法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当我们无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埋怨，我们也会比较，最后我们也会陷入妒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欣赏神所量给我们的，欣赏神所赐给我们的伴侣，多看看他的优点，欣赏神所赐给我们的孩子，多给予鼓励，多为他祷告，多欣赏神所造的你。当自己感觉不好的时候，拍拍自己说一下，辛苦了 It's OK， 有愿意 It's OK， 给自己鼓励打气，拍拍胸口说耶稣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比较不会越比越好，比较不会带来更多的感恩，比较反而常常会让人觉得我不够好，而最终比较带出来的是嫉妒。2009年7月18日有一则轰动全澳洲的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是这样子写的：2009年7月18日的深夜，一个沉静、勤劳、自足的华人移民家庭，林氏一家五口，在其位于澳洲悉尼的家中遭到残忍的谋杀。一家五口，这个五人所遇害的包括45岁的男主人，以及他43岁的妻子，以及他两个年龄分别为12岁和9岁的幼子，还有他的妻子的妹妹，39岁的妹妹。而当时候他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可是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女儿在海外留学逃过一劫。这个案件被爆发的时候震惊了整个澳洲，澳洲警方在经过严密的地毯式搜索之后，2年后终于逮捕了凶手。凶手是男死者的妹夫，当时候死者的妹夫还有2位老父母，他们都住在悉尼。而据控方表示，这位凶手作案最大的动机就是因为嫉妒。这位妹夫嫉妒死者在生意上的成就，再加上他的岳父岳母一直都认为这个死者有更好的生意头脑，更了不起，而凶手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更本事却被看不起，而最终心生嫉妒，就在这一家人睡觉的时候把他们都杀了。在箴言14章30节说，嫉妒是谷中朽烂， 谷中的腐烂看不见，却是可怕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不停地想着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快乐。但如果我们欣赏神所赐给我们的，学习去感恩，我们的人生会快乐。神对快乐的观念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就是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人是快乐的。就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说到，其实敬谦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有一有时就应当知足。最后我们来看诗人的喜乐是在于他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在第八节，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会动摇。在这里诗人提到两个位置，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右手边。把神摆在前面是一个比喻，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他是没有形体的，这里不是在说要把一尊的像摆在前面。所以诗人在这里说把神摆在前面，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无论诗人要做什么或是要往哪里去，他都让神带头，让神在前面引领。而右手边呢，古时候认为右手的位置是尊贵的，所以诗人说神就是他最珍贵的保护者、帮助者。因此神即使是在诗人的面前，也是在诗人的右边。神在诗人的面前引导，在他的右手边扶持，因此诗人说他必不动摇。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把生活中，在生活中把神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他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喜欢去掌控，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一些的计划而行，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掌控权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掌控，而掌控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箴言如此的勉励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来看看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对于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是全心全意的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谦卑顺服说明了我们信靠神，谦卑顺服说明了我们信靠神。信靠神知道说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而且我们相信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不但如此，当我们被上帝带领，接受他的引导，我们就会远离一切所有的污秽不洁的事物。换句话说，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会看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美善。而最终的结果，诗人告诉我们，他得到全人的喜乐。在十一节说到，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仰的道路上难免我们会有起起落落， It's OK， 没关系，我们只要记得我们落下去了，我们要记得重新的告诉自己，我们要再一次的认定神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要再一次的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再一次的顺服神的引导。这些都关乎 我们对神的认识。神是我们的至宝，神把他善好的给了我们，上帝的引导是最好的，是值得我们的信靠。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定睛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很爱很爱你。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样可以说 It's OK， 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有一位很爱很爱你的神。我们的神要你要我在他的里面，他要赐福于我们，他要满足于我们，他更是要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至宝，你也看我们为宝。谢谢主，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应许，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顺服于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你的引导。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一生中，你都在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